屏幕。好，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屏幕的是吧？
可以的，
谢谢思源。对，今天就是再到明天就明天晚上，我们就是说过年了啊，所以我就是先提前跟大家祝福一下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大家就是身体健康，然后一切的平安啊，然后对啊，就是希望我们新的一年很快乐，我们都可以就是恢复就是正常的生活，然后可以重新在大家这个面对面的聚会吧，啊，真的是希望可以这样快一点，可以。对，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现在又开始一起在聆听你的话语，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临在，恳求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将你话语的亮光照进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可以有你的智慧，使得我们晓得分辨我们的时代。主啊，也愿你当我孩子的口，让孩子讲得清楚明白，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也可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有所帮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本来我这一周按顺序的话是打算分享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继续讲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经文的，但是因为就是周一我们在海德堡发生的那个校园枪击案所以我就有感动说就是讲换一个题目，就是讲那个诗篇93篇。就具体的那个事情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小的孩子啊，但就是可能大家看新闻也都知道但就是说为什么会想到讲分享这个诗篇93篇呢？主要就是那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最先的感觉是防不胜防啊，像这种的事情是防不胜防，因为它就发生在大学的课室里面，然后作为大学生的我，经常有可能会去到这些的课室。即便不是学生的话，很多非学生的研究人员或者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那个员工，也会经常出入新区就是海德堡新区的那一块的那里的那一堆的教学楼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发生在那些这一次的遇难者的身上，其实也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这些的人身上。所以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就是。你没办法，没办法预备，没办法防护啊，防不胜防的这种，到处有可能随时哪里蹦出一个危机这种的感觉。而且按照现在的调查，那个人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的那个背景啊。就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更加是，就是对啊，没有办法提前做任何预备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我想的挺多的一些事情，一方面想到，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让我们防不胜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那个 Omicron 是吧？从哪里来？从哪个人身上，或者在什么场合之下可能会接触？你是完全也是，虽然说可以戴口罩，虽然尽量避免接触，但同样的，你是有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也都是感染上。同样的是，就是，能预备或者能准备的事情就是极其有限而这两种的事情都让我联想起到旧约里面关于大水的那种形象所以呢，然后我就想起了这首诗篇就是诗篇第93篇，非常的简短，但是呢，非常的就是，简洁的将旧约里面的一种植根于旧约的创造神学的一种的一些观点表达出来啊。大家方便开麦的话，我请大家可以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麦，一起先念一念这就是5节啊，诗篇93篇只有5节，非常短啊。我们先念一起念一念这5节的那个诗篇。 好吗？好，那我们来一二，请。
耶和华
作王，
他
以
恩典
为衣
穿
上，穿
上。
耶
和
华
把能力为
以能力束腰，
以能力束
世界，就坚
界就
坚
定
得
动
的动
摇。
你的宝
座
宝
座
太
立
定，
你
从
从
亘古就有。
耶
和
华
把
大
水
扬
大
水
大
水
波
浪波
浪
澎湃。
耶和
华
在
高
处高大有
能
力。
胜过诸水的响
声，
沿海
大
浪。
耶
和
华，
你
的
法度
最
确，
你的
殿
称
为
圣，
是
合
宜
的。
好，谢谢。那这首诗只有简短的五节，但其中我们看到最关键的是三个主语，就是耶和华、世界和大水。最关键就是这三个，所以这首诗其实在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耶和华、世界和大水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世界，这经文说，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当上帝施展他的能力和威严的时候，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或者这样说，唯有当耶和华在世界当中彰显他的王权能力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坚定，才不会动摇。言下之意，反过来想，当耶和华还没有彰显他王权的时候，当耶和华还没有彰显他的能力和威严的时候，这个世界本身是在摇动，这个世界本身是摇来摇去，左摇右摆，它没有自己固定的、稳固的、不可摇动的根基。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诗人其实在这里他意识到自己是身处在一个就是无常、会摇动的、没有稳固根基的这样无常的一个的世界当中，而这个世界里面是有混乱、是有无序、是有是祸福难料的，祸福难料甚至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祸福相依。我们如果说是祸福相依的时候，是道家的思想，对吧？好，就是说如果有坏的事情发生了很快之后可能会有好的事情来，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可能又会有坏的事情发生，就是好像有一种是一种很强的必然性的因果的关联，但是他们相信某种 somehow就是祸之后会有福，福之后会有祸，这叫祸福相依它就是祸福的发生并不是全然的随机的。但是诗人在这里他想到大水，想到那个世界本身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是有可能摇动的时候，他不是刚才说的那种的那个道家的思想而是他觉得这个世事本身是没有根基，是危机四伏的。诗人更加不会有我们现代人的那种就是数学化的自然观他不会，诗人并没有觉得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数学化的自然观的现代人是怎么想的，就是说我们觉得整个大自然有着整齐划一的规律万事可以就是从因到果一环一环的环扣一环的那个来发生，以至于说这个世界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世界的函数或者那个世界的公式，对吧？我们物理学不就学这些东西吗？当我们掌握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计划这个世界，甚至乃至于操控这个世界。但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现代人我们从顿、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开，就是近代的这些开始尝试掌握所谓自然的数学原理的这些人身上，我们慢慢就是受影响过来的对大自然的一种的看法。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 在诗人的那个时代，他不是这样看这个世界。在对他们来说，这个大自然乃至人类世界依然是充满无常、混乱，而人活在这种世界当中，始终是祸福难料，因此是充满危险。而他表达这种危险和混乱的语言，他使用的那个象征的符号就是大水、海洋。那对于水，我们中国人也说嘛，七山莫欺水，因为我们意识到水是变化多端的。你简单的一条河流，像我们这里海德堡这条内卡河，你表面看上去是吧，都很规律的往一个方向移动，哎，好像很有秩序，很安全。但如果真的一个人是吧，没有任何的设备，你进到这个水里面去，去到水中的时候，去到那个河的中央的时候，嘿，那河底下啊，可能就有各种的暗涌、漩涡，是吧？随时可以把一个即便很熟悉水性的人都卷走。那河流已经是这样子的话，大海的变数就更多了。古代近东地区啊，就以色列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不单是以色列人，他们附近的所有的民族都一样，大家都毗邻着地中海，但却并不是每一个那些的民族都敢出海远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就是每次提到那个出海或者海上贸易的时候，讲的通常就是推罗、西顿这些地方，而不是以色列人。可能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很会，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出海呢，还是说他们就是在这方面不够出色啊。反正呢，你会看到说，哎，主要的讲到那个出海的时候，就是推罗、西顿这些海港城市。但是即便是熟悉海，即便是这些城市的人啊，即便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积累了这个航海的经验，熟悉地中海的脾性的这些水手们，他们依然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时候，依然会就是觉得是一筹莫展，只能祈求神明的庇佑。所以在约拿书当中，我们就看到就是神突然间让暴风雨就是出现的时候，那些水手们都没有任何的办法，非常的着急，只能各求各的神明。这个在我们在约拿书里面看到。所以可能是因为毗邻这样的一个无法征服也无法控制的大海，旧约以色列人和他周边的民族都一样，一讲到大海、大水，他就联想到是一种深不可测、防不胜防的力量。就像我们今天是吧，讲起瘟疫、病毒、恐怖袭击是吧，是校园枪击案这些词语，我们今天让我们联想到防不胜防的感觉、危机四伏的感觉是这些词语，但在旧约当中，使旧约的以色列人联想到防不胜防、危机四伏的，就是大海。圣经表达这个世界当中充满危险、混乱、无常的语言、就是大地被重水包围。这种表达反映出说，这个大地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稳固，随时有毁灭的危险。如果按照旧约的语言，就是你看创世纪或者是那个诺亚洪水的记载，还有很多的那些的其他的诗篇，综合起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图景，就是说旧约的以色列人认为大地以下有深渊的大水，深渊的泉源，大地之上是穹苍，没错，但穹苍上面有窗户，就是所谓的天上的窗户，而这些天上的窗户上面是什么？又是大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就是大地上的生命可以繁衍平安幸福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天上地下的水他们不越界，这些重水环绕着这个大地的重水它不越界，这样地上就平安幸福可以繁衍。 但一旦他们冲破界限，譬如这个世界就会像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就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日，怎么说呢，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于是我们就看到后来就是挪亚的洪水是吧，天上地下的水同时涌进大地，于是大地上的众生就被洪水所毁灭。这样的一个的就是场景，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首诗的作者那个诗人，他在写到第三节说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的时候，以及第四节说到诸水的声，洋海的大浪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东西他绝对不是，就对旧约以色列人来说，他想到这个讲到这些的时候，并不是那个说我们坐在一个游轮甲板上是吧，很舒服的欣赏着蓝天碧海，然后看着下面浪花一朵朵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的联想，而是像泰坦尼克号或者其他海难的电影的场景就像有点像这幅图片里面的情况，在漆黑的夜里面，乌黑的大海，电闪雷鸣，重水咆哮，大浪好像五六层楼那么高是吧，一次次的扑下来，每一次扑下来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扯到无底的深渊里面，我们即便尽力的挣扎，但是我们用不上力，一切努力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我们都只不过是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而已，人在当中是掌控不了任何 的情况，只能是被这个大海无情的抛来抛去，这就是生命无常的体验。而以色列人就用大水这个形象来表达这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无常，对生命的无常的这样一种的体验。当然可能这种的体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比较陌生了，唯有是偶尔发生一些我们称为低概率事件的时候也是防不封生防，但是我们又会跟自己说这个发生的几率很小很小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是低概率事件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而且只是短暂的意识到生命的无常是存在的。就像现在那个新冠的疫情是吧，有个我认识一个人，他是高危人群，上了年纪了，他一看就是他还在纠结着说，哎呀，我需不需要打那个疫苗，然后呢就打算去那个医生那里问一下意见，然后也做了一个抗体的检测，哎，没想到一检测发现他已经有抗体了，那就说意味着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通过谁他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了的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打疫苗，所以说哎呀，有新冠就是抗体了是吧，很开心，但是你如果再静下心来仔细的想一想，这个事情其实细思极恐，因为假如当时染上的时候他得的是重症是吧，然后这样的话他可能现在就是躺在医院里面，而不是继续的走来走去，就是这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在这里就改变了，有可能。所以这个事情是叫人细思极恐。同样的，周一发生的那种所谓低概率的事件也是一样，要我们细思极恐。那如果恰好在我那个时候是就发生的地点是在我上课的课室怎么办？恰好那个时候刚刚是我经过或者怎么样，会怎么办？但是我们很少现代人很少会这样去思考这些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自己吓自己，我们懂得用数学来说服自己说，哎，这个世界是充满规律的是吧，像我刚才提到过了是吧，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人，他教会我们用数学来描述这个大自然是吧，他们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发现蕴藏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数学原理， 啊，然后近代的教会也有很多人跟着就是唱和起来，就是说哎呀对呀、啊、你看他就正好说明了什么，就正好说明了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吧，造物主就是用这些数学原理来去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可以运作的啊，所以呢上帝就是借着这些数学原理来治理这个世界的。然后他们就会去找一大堆的关于就是古代教会中世纪讲到说秩序啊，上帝的护理啊，把这些文字全部赋予上了一个新的一个意义是吧，用它来作为论据支持这样的一种数学化的自然秩序观，称这种数学化的自然秩序观或者说自然的数学原理是造物主的创造和设计。当然我不是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 我想说的是这样之后我们看这个自然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它有规律的一面了。所以我们悄悄的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作为现代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和自然的感受不再是有无常，不再是希伯来圣经所想象的那种被重水所包围的大地，没有稳固根基的大地。于是我们也不会像以色列人像诗人那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期盼上帝能力的彰显。我们今天依赖数学多过依赖上帝，我们信仰数学信仰概率多过信仰上帝，我们用数学来克服我们对低概率事件的恐惧，因为这是只是低概率事件。我们依赖自然的数学原理，然后整个依赖这个自然的可测量性、可计算性乃至于可控制性。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数学跟我们现代人的关系。所以我说到这里我再要澄清一遍，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要全盘否定数学的贡献以及它所影响之下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贡献。我个人是很喜欢数学的，我以前读大学本科的时候 我学计算机嘛，我们只能学高等数学，就是只是教你怎么算微积分，但 我想学那个怎么证明这些算微积分的理论，所以我就自己跑过去别的系里面学的那个数学分析的。大家读理工科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种区别是什么。所以我不反对数学，但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忽略、这种数学化的自然观，它固然造福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但同时它也有它另外一面的存在。而这次疫情当中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自然的数学观，不是数学的数学化的那个自然秩序观啊，它对我们的深远的影响，它让我们看见啊，就譬如说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疫情当中，现代社会对于大数据以及可计算性的这种依赖啊，是非常的明显啊。其中最适合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吧？英国。因为英国最初在疫情最初的时候跟德国一样、规定室内戴口罩、然后、去、餐馆的话就要就是二G或者三G、就诸如此类的一些的政策、但、疫苗问世不久之后，英国就宣布说哎，我们不防不控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数据告诉我们不需要防控。一方面大数据说这个打了疫苗之后重症率、死亡率不是很低吗、所以从数据上我们可以把这些的那个、这个疫情跟那个流感是吧，每年 冬季大流行的流感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啊。那如果差不多数据上呈现出差不多的、状况的话，我们不防流感为什么我们不防控流感为什么我们要防控这个、新冠呢、这是 一方面根据大数据。另一方面也是按照数据推测是吧，好像说如果有百分之，当时是说75%以上还是更多，反正70%多的一个数字，有这么多的人口如果打完两针的疫苗的话、他们就相信那个另外一个数值叫什么 RKI 那个数值，就是传播指数诸如此类的，很快的就可以降到1以下， 而那个数字降到一以下的意思就是整个的那个 pandemic 在瘟疫在不是在扩展而是在收缩。那这样的话假以时日的话病毒传播速度就会减慢慢慢到停止。而英国人的疫苗接种率 是去得很快的，比我们德国就上升的要快，他们很早就超过 75%。 所以他们认为根据这些数据，根据我们对这些数据的那个解读和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推断为这个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没必要搞那么多防控影响我们经济的数字。当然我们马上会想到，哎，不对啊，这不是忽然来了个 Omicron 吗，是吧？所以整个的 RKI 那个值又上去了，然后传播又很快了。但是他们也不着急，因为 Omicron 从大数据来看的确也是重症率死亡率也很低。所以甚至有人说嘛，如果我们全民感染 Omicron 的话，也许就可以自然的全民免疫了。是啊，所以怎么算来算去，把握这些数据搞来搞去，都觉得哎呀风险不算高，反而是担心那个经济那个就是经济的问题，经济的数字不乐观，是吧？所以英国很早就开始不防不控。那我说这么一些东西的话，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现代的医学、药学、流行病学，然后乃至经济学、金融政策，我们依赖这些的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国家的那个政策、防疫策略等等，这一切一切我们现在都主要是在跟数字打交道，我们都是在现代的数学化的自然观基础之上，我们信仰这些自然的数学原理来克服我们对这个世界无常的恐惧，甚至达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定的程度的控制。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像牛顿那个时代可能那么简单机械的看这个世界是一个钟表，好像是只要有一个函数有一个初始值，我就可以算出这个函数在那个未来某一个任何一个时间点它的那个状态啊。我们今天现代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比这种情况要复杂的多，但我们使用了另外一种工具，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数学的工具继续的把握着这个世界，那就是这个工具就是概率论统计学。所以你会看到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概率啊，疫苗的有效率、副作用的几率、重症率、死亡率、疫苗注射率，我们念念叨叨的各种率，似乎我们掌握了这些率，我们掌握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就是控制这个瘟疫发展的节奏。我们好像觉得虽然这头狼我们是抓不住了，不能关在笼子里的，但至少我能把握到它的步调、它的节奏，所以某个程度上我可以狼共舞，我们有这种自信，是吧？只要我们通过这些掌握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与狼共舞。当然各国政府也都急切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就是说多少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是虽然我们未必西方国家未必敢说可控可防啊，也没有人这样说过，但是至少大家都希望释放出一种比较积极的乐观的信号啊，让人家感觉很快就要过去了，很快就要过去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些作为这个就是管理政府的人啊，他管理这个国家的话，他一直盯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经济上面要有利好的消息放出来，因为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有积极的预期，那不至于恐慌性的崩塌的话，那我们才能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因为金融市场在今天已经不是你有没有买股票才关你事的事情了，你即便没有买股票没有买基金，但是你的养老保险金、你的那个失业救济金也好，还有那个什么医疗保险金也好，全部都跟这个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 所以你想想，从我刚才说的各种的率，重症率、死亡率、疫苗有效率，再到社会上失业率、通胀率、经济增长率等等，我们整个的现代社会是依靠大数据、数学模型以及数学的原理来去运作来管理，我们非常的依赖数据和运算。而正正是这样的一种非常乃至过度依赖这个数据和运算，在历史上就告诉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信仰，对这种数据和运算的自己的预算能力的信仰有点过头，有点高估，甚至有点迷信。远一点来说，核电站的建设就是这样的一种迷信最典型的见证。而福岛核电站是这种这个见证当中最典型中的典型。左边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核泄漏之后的状况，什么时候拍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在核泄漏之后。右边是那个福岛核电站在那个海啸之后。那为什么说这是核电站的建设是这种迷信数学理和运算能力的一个见证呢？因为核反应靠的是核电站靠的是核反应来发电，而核反应会造成核辐射，而这些核辐射如果泄露的话，不单是伤害身体健康叫人染上各种的怪病而已，它的时间还是长期的。就被污染的地区像那个切尔诺贝利那里，到今天已经三十几年了，但是还没有人敢过去。估计如果真的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一起，就是要直接从那个乌克兰北方进攻那个基辅的话他们也不敢经过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辐射还在，那个危险还在。所以这种核设施它的那个危险性是非常的长久，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现在没人可以准确的说到底多少年之后这个地核泄露的地方才可以一定可以重新净化。那如果核设施这么危险，核电站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切尔诺贝利的那个地方其实算是安全的，但福岛核电站建在什么地方？福岛核电站建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面，明白吗？就是这是人类对自己的那个把握大自然的数据的那种技术那种自信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敢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面建立核电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完全的估算出这个火山海啸地震最严重的程度不过多少多少个级别而已，是吧？然后我们造出来的东西就是超过这个多少多少级别之上的多少多少的级别。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我们自信我们能把握这些数字。结果海啸一来，哎，发现哇，我们都算错了。哎，这不是一句算错了就可以的，因为到至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完全可以处理这些的那个核辐射的那个核废水然后还有它对于日本当地的附近的居民真的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也还不知道。甚至于即便你没事很正常的情况下，像德国是吧，用过的那些那个曾经建过的核电站里面用完的那些的那个核燃料棒然后放找个地方放存储起来，钢筋混凝土在地下某个地方是吧，多少米厚的那个钢筋混凝土，然后把它给那个封存住，我们觉得这样很安全。但是我们要保存几十年上百年了，这期间不管政治有多少的政治动荡，有多少的气候变化，是吧？我们能保证我们能完全的完好，就是的保管好这些核废料吗？而这种的有 这种的就是敢认为我们能保管好的这样的背后，不也同样是我们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对把握这个自然的那个这些的那个数字的这样的一种的能力的偏执的自信吗？讲到这个迷信数据和数学的话，我们再说近一点的情况，就是疫情，当然不直接是疫情这回事，而是跟疫情相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疫情以来，我是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就是不相信，竟然不相信有新冠病毒真正存在，他们也不相信任何政府公布的任何的数据。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会有人不相信，不是明白这个事实吗？但直到我前段时间重温一部那个关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纪录片啊，访谈纪录片叫《坚守之道》啊，对，这是封面。对，直到我重温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啊，我才开始想到一点，就或许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大众对这个政府、专家、数据等等这些事情都信任破产，所以他们这次不要再相信，不要再相信这些数据了。不管你说的多么言之凿凿，是吧？说的多么的那个好像有理有据，因为当年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些的那些的投资银行啊。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很快就会崩，但是而且他们已经在想预备自己怎么退市了，他们已经在做那个就是找那个对冲基金来平衡他们的那个损失了，但是他们依然的联合那些所谓名牌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那些那个权威的所谓基金就是那些信用评级机构。一直联合买通他们来就是制造这个市场就是一片大好，是吧？继续唱好这个市场，继续释放这些信息。而那些每一次的当时的那些那个就是电视上面那些就是股票啊基金分析的那些节目里面，是吧？一个个所谓的什么财经专家，某某商业学大学的那个名教授，给你一幅幅的图表，是吧？列出来，然后一个个一张张的那些漂亮的报表啊，都在告诉你说啊，你看分析这些数据告诉我们说这个市场就是非常的稳妥的。而在那些政府的官员啊，银监局也帮忙说，哎，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呢有非常完善的一种监督机制的，然后我们市场这个金融市场也有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就是有平衡风险，他自己平衡风险的一套的系统的，让你觉得很放心啊。结果市场崩盘，美国政府最后是要用纳税人的钱拿出来救市，而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破产失业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还不起房贷的话，一夜之间就从业主变成流浪汉，最后的结果都是他们来承担。而那些当时吹得天花乱坠的专家，那些投资银行的高层，还有那些政府的官员，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遭到法律的制裁，告不入他们。更叫人气愤的是他们的狡猾，譬如说本来是要为金融产品评级的那些的公司啊，他们不断的将那些高风险的证券包装为 AAA 一级的这样的一种优等的理财产品，让大家相信说买这些理财产品非常的稳妥，非常的有保障。而事后面对国会，美国国会的那个质询的时候，他们却厚然无耻的说啊，我们的评级只不过是给出我们的个人的意见而已，信不信是大众自己要判断的，跟我们没关系。你看这个锅甩的多么干净，所以难怪自那个事情之后，很多人就不再信任政府和专家。 所以我有点理解为什么，虽然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次一定全部都是假，我并没有 我自己还不至于到这么极端的一种的观点，但我想说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因为我围绕着疫苗同样的是有巨大的产业链和利益网络，而政府方面即便他就是 很没有收受贿赂啊，他很廉洁，但是对于他管理这个社会来说，他依然是希望有那个对于市场对于经济市场积极向好利好的消息不断传出来，他是 很主观上他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是看见一些很漂亮的疫苗的数据，然后很期待疫苗作为整个那个社会的救命稻草，控制住这个经济的形势，不至于这个经济崩盘。所以当你们考虑到这些的时候，真的就可以明白啊，有些人为什么就是怀疑不信任。所以 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什么，就是这两个例子确实说明了我们不应该迷信我们现代人的计算能力，不应该毫无保留的把人由人整理出来的数据跟现实完全等同起来。福岛核电站说明人在收集处理评估数据的时候有可能过分自信，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处理评估数据的这些有可能是缺乏诚信。所以不管是过分自信还是缺乏诚信，无论他有心还是无意，我们得到的数据以及我们对数据的解读和计算，永远只是我们人类用数学理性来把握这个世界现实的，把握到的只是这个世界部分的现实，而这个部分的现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不要一些什么数据啊、概率啊、原理啊、规律啊，是吧，不要被这些很漂亮听起来很科学，然后科学好像意味着可靠的这些词语忽悠了我们。我们不能忘记这不是世界全部的真相，有时候概率数字只是虚掩的这个世界本身的混乱和无常，靠数学来克服我们对世界无常的恐惧，或许到头来还有这些数学的数据的虚假和软弱所吓倒。所以如果我们能看透这一点的话，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也许就可以比较能理解古代以色列人面对大水的时候的反应。我们可能不会再觉得他们是人类在原始蒙昧生产力低下状态之下的恐惧的表恐惧大自然的表达而已，不是。当意识到我们所掌握到的数学自然的数学原理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只是部分的有序部分的无序的时候，一定的情况下有规律可循，但是还有不可防不可控不可预测不可计算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就是能明白诗人其实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其中的一面。这个世界没有它永恒的安稳的根基，它自己没有这样的根基，数学原理也不是它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的那个自己的根基，它要靠上帝做它的根基。唯有上帝彰显王权和威严的时候，它这个世界才坚定才不动摇。所以圣经假如我们很严谨很认真的整体的来解读来看的话，圣经并没有说啊，因为上帝已经为这个世界设立好井井有条的规律规则，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再有混沌的力量了，不会再有无常的力量了，没有大水了，不是，完全不是。圣经也没有说只要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那我们就不会遭遇到这个世界上的无常， 和混乱，也不是，恰恰相反，现在这位诗人就是上帝的选民，而他需要在这里宣告和呼求上帝，正是因为他也有可能遇到，或者他已经在遇到遭遇到不好的事情。这证明说明无常、不幸、灾祸仍然是他所经历的世界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人不管是上帝的选民 还是非上帝的选民，我们同样的，我没办法预测这个无常、不幸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在哪里什么样发生在谁的身上，我们始终没有那种全能的视角 去避免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些、所谓、这些无常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诗人面对这样的一种危机四伏的世界，他选择宣告上帝的王权在大水之上。这里面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像上帝在第二天将危险的大水分隔开，分成天上的和地上的两部分，天上和地下两部分，然后在第三天上帝把地上的水都聚拢起来称为海，这样的话大地就露出来，然后生命可以在大地上繁衍。所以圣经的创造神学其实并没有否定混乱无常的存在，反而是在这种他们在的前提之下来宣告上帝的大能和王权，是上帝为他们设立界限，使得他们不能一下子涌出来毁灭整个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说，诗人对上帝的宣告是带着一份的期盼，他在宣告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以威严为衣穿的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之后，他在宣告上帝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的在高处大有能力的时候，他同时是期盼着上帝发出这样的能力，限制这个混乱的世界，稳住这样的世界。而这样的一份的期盼并不是并不同于数学化的预期，我们今天常常讲预期的经济预期等等各种各样的预期，预期是人可以计算的结果，按照我们把握的数据、数学公式、数学原理，然后计算，用我们的计算能力算出一个的结果。最简单的就是在生意上，是吧，一批产品我们预期明天或者后天到货，然后我们就要做些什么什么的事情。复杂一点的就是，哎，本季的经济增长率我们预期是多少，增幅预期增幅是多少多少，这种各种的这些的预期，这些预期都是人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八九不离十的，人可以控制的，我们反而恰恰是我们用预期来控制我们的那个世界往我们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所以预期仍然是属于我们人现代人现代的数学化世界观的一部分，而期盼不是。我们唯有放下这种就是对于世界可预测性可计算性的执念，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像诗人一样期盼上帝。否则的话，我们的期盼、一期盼就什么呢，就预期。这个预期是什么呢？就像一种就是一个就像一种祈求的祷告。怎么样的祈求祷告呢？就是我们很纠结的上帝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对谁应该做什么。而上帝一旦没有按照我们这个预期来行动，没有按照我们这个预期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觉得他不灵了，我们就觉得祷告没用了，落空了，或至少我们不会觉得很想去做什么祷告，没有动力去做什么祷告，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祷告纯粹只是 只是对着空气说话，然后看不到祷告之后有什么就是结果啊，看不到祷告之后有什么马上实质的一些的因果联系。如果我们还是带着预期的心态来去理解诗人的这份期盼的话，那我们仍旧在我们现代人的数学化的自然世界观里面，仍然没有放掉放下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执念。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你说期盼也好，你说祈求祷告也好，只不过是在念咒语。就像古代一些其他的民族是吧，他们不懂得用数学，不像现代人可以用数学来控制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咒语嘛，念咒语来控制一些的山川河流的精灵或者神灵，然后希望透过那些控制这些神灵来控制大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其他的信仰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祷告，其实是念咒，念咒。但我们犹太基督信仰的祷告，我们的期盼，我们的宣告，这一切都不是念咒。犹太基督信仰一直很强调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一直在说人不能命令上帝，上帝不是人的仆人，人也不能跟上帝做交易。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去理解或者进入到诗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宣告和期盼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就是彻底放弃预测结果、操纵结果的这些的执念和心思，我们必须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仰望、等候上帝出人意料的作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一直是这样想，所以你会看到我看到很多的那些就是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祷告的话，多数都是张开双手，就是用完全开放性的姿势，然后举天仰望来祷告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姿势。所以诗人的宣告其实也是这样，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期盼。诗人其实在说，好吧，虽然环境是这么恶劣，一切都可能变得糟糕，甚至更糟糕，甚至出乎我意料的糟糕，防不胜防，但是我们来期盼上帝彰显他的能力了。虽然我不知道何时何处如何，但我知道上帝一旦出手的话，大地就会坚定。我相信无论大水如何的嚣张肆虐，上帝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我相信上帝就在这大水之上，因此尽管世界摇动，大水澎湃，我的心却可以安稳。尽管我不能计算、预测、预期明天的世界，但我知道上帝已经以彩虹为约，许诺过不会再让灭世的洪水肆虐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无论这个世上的事情如何的变化，我依然可以像玛利亚的祷告一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对上帝的期盼最终最首先可以使我们的心在摇荡的世界当中得到一个安稳。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那个分享。亲爱的天父，我们当我们想回想到你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回想你在洪水当中拯救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当中的混乱 危机危险，唯有是在你的手中才可以被拖住，唯有你才可以使这个大地啊稳定不动摇。所以主啊，请你给我们一个对你信靠的心，让我们在期盼当中可以啊，可以生发对你的信靠，以至于我们虽然不知道你会如何行事，我们未必能找出我们祷告以及祷告之后事情发展的那种因果的联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坚信等待期盼和仰望你。主啊，愿你首先使我们的心不动摇，首先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和危机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然的按照你已经指示我们的那些的教导来去生活。主啊，我们愿你继续的赐福带领我们每个人每个的家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也可以继续在你的同在保守当中，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你自己的同在与保守，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平安的度过来的一年的时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